那我们最后呢，我们班就决定，我们没有一般的上课，但是呢，我们就有一些庆祝，我们也有一些的分享。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就说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圣诞节。我们个人都有分享，然后到我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也不是很特别，但是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我高中的时候，信主，第一个圣诞节，我在一个好像尼西这个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团契，教会呢就安排了我们在圣诞夜。12月24号，我还记得那个是1971年。那我们呢，这教会就有一个同乐晚会，普天同庆，就接待了很多教会的小孩子、邻居的小孩子都在那边有很多的游戏，也拍一些糖果用那种方式。那就有一个呢话剧。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但是呢，他们就把我抓进去。就演在这个话剧里面演。过了半年，我去教会差不多一年，我的主儒学老师就来找我说：“蔡景辉，我们需要人来教儿童主儒学。你愿不愿意来帮忙教儿童主儒学？”我就对我的主儒学老师说：“哎呀，我很喜欢学习主儒学，他的真的教得很好。”我说我还才刚刚信主，不要吧。我的主儒学老师，他就跟我说：“蔡景辉，我当然是觉得你适合做儿童主儒学老师才来找你。不过如果你不愿意做，那这个是你的决定。教会那么大，一定找到别的人来教小孩子。但是那些人如果教得不好，这个责任你要负啊。”哇，这个很大的压力就压在我的身上。所以结果经过一个礼拜考虑之后，我就回去说好吧，我就教主儒学。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教儿童主儒学。这个是1972年，然后1972年的圣诞节，教会又是圣诞夜，有一个普天同庆，也是很多小孩子。然后教会还是找了我们的团契来负责这个话剧，那我也是被抓进去参与这个话剧。那我那次演的是个大坏蛋。这个整个的这个话剧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就是一个警察跟这个大坏蛋在斗，然后呢，最后枪跌在地上，两个人就滚来滚去，最后那个警察捡到那支枪，一发就把我打死。那我那个时候演的话，就当然要演的比较生动，就整个人就倒下来。没想到我倒下来之后，台下很多小孩子哇，好高兴啊，大坏蛋死了。跟着那个礼拜天，我碰到我的主儒学老师。主儒学老师当天也在教会，他就说：“哦，那天你们团契演得很生动，演得很好啊。”我还这个在微笑的时候，他说：“不过蔡景辉，我要告诉你，以后你最好不要再演。”他说：“为什么呢？你台下的都是你的学生，那如果你演是一个坏蛋，学生怎么看你？”所以从那次开始，那我就不演，也不演坏蛋了。但是呢，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别人在看，我们的见证是如何。今天我们是圣诞节，我们有大概15分钟左右，我们就看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弥赛亚的降临。在旧约，过去这 两年多我在经文教会主要都是讲新约，我在想这个时候讲一段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路加福音第二章或者说马太福音第二章是新约里面常常会想到圣诞节的经文的话，旧约最特殊的一段经文应该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这一段我就把它分开四段，第一到第二节我给它的题目就是受痛苦的有盼望，然后下面一段被欺压的得喜乐，然后第六节上帝爱世人，最后平安满人间。我们都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在旧约大概是主耶稣来临之前750年的一个人物。在那个时候他主要这个以色列国已经分开 两个国家，北面的叫以色列，南边的叫犹大，以赛亚主要是在犹大。但是北面的以色列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他们从客观的缘故，他们的国力很弱小，很薄弱，然后呢，旁边就有亚述国，就准备要侵略以色列国。从属灵的角度呢，因为以色列国一直都背叛上帝，所以这个亚述国随时会来消灭这个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就是以赛亚写这本书的一个背景。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远海的路约旦河东外邦人居住的加利利地得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简单来说，这里提到两个地方，西布伦跟拿弗他利都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其中两个，他们都在北面，也都在以色列国，换句话他们受到亚述国侵略的威胁。当然他们也理解他们受到这个威胁是因为上帝要惩罚他们，可是以赛亚在这个他们面对最黑暗的日子，他就把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讲出来。这个应许在这个中文圣经详细的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表达很特别的地方英文比较容易看，因为它是用过去的时态来写的，是 past tense。 但是呢，这个过去的时态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从文法上面呢讲不通，因为过去的时态就是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应该用未来的时态。为什么以赛亚用这样的表达的方式呢？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必然性那么的强，犹太人的文化可以用过去的形态来讲到将来一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段经文就是用这种的时态来表达。他们在黑暗的地方能够看见大光，住在死荫之地，死荫之地在希伯来文就跟诗篇第23篇我们很熟的，那里讲到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是同样一个字，同样一个字，在住在死荫幽谷的人有光会照耀他们。我在准备的时候，昨天就看到 Daily Bread 灵命日程讲到煎熬里面的一个的圣诞，我觉得很有意思讲的。他说有一个知名的德国牧师叫做马丁尼莫拉， 英文就叫做 Martin Niemöller， 曾经因为公开反对希特勒而在纳粹集中营当中呢待了将近八年，从1937年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结束1945年他被关进去。那个时候为什么被关进去？因为他反对纳粹党。但是纳粹党在1937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然后呢希特勒就用了他的一些计划要把这个德国里面对他有威胁的一个一个的抓起来。这位 Martin Niemöller 后来就写了，他写了一篇的诗，这篇诗是非常非常有名，是德文所写，然后翻译成为英语，有不同的版本，但是在波士顿那边就有一个犹太人的纪念碑，就刻了这样的一个，你们大概不容易看到英文所讲的，但是呢如果前面的可能也会看到，但是我觉得他英文的翻译也翻译得非常好，那我就把它翻译成为中文。这个地方呢刚才已经说是在这个波士顿市区里面。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 First They Came， 或者说在这个碑文上面呢 They Came First， 起初他们来，这个他们就是讲到纳粹党的人，起初他们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出生，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党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出生，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抓工会里面的骨干，我没有出生，因为我不是工会的骨干。然后他们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出生，因为我是基督教徒。然后他们来抓我，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剩下谁出生。写得很好，提醒我们不要对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漠不关心啊。在波士顿的一个犹太人纪念碑那个地方，就是这位马丁尼莫拉，他在反对，差不多在37年的时候开始反对纳粹党，然后就被抓进去监牢里面，在1944年的一个圣诞夜，他就跟关在这个达豪集中营的人就讲了一篇话，这篇话是充满着盼望。他就说，我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年的圣诞节，让我们从伯利恒的婴孩身上来认识那位来到世上与我们一同背负重担的主。然后他说，上帝亲自搭起这一座从他通向我们的桥梁，耶稣就是那个的桥梁。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时候他们还在集中营里面，也不知道还关多久。感谢主，一年之后，不到一年他们就被放出来，德国打败了，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可是他在监牢里面就有这种的盼望。在圣诞节，我们所拥有的好消息乃是上帝借着基督临到我们，上帝亲自的来到人当中。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他所搭起的桥梁都能够跨越鸿沟，他以光明穿透黑暗的禁锢，并挪开重压在我们身上的悲伤、罪恶和孤寂。然后他继续的讲下去这个圣诞的佳音， 讲完之后，那一篇昨天那一篇的《灵命日粮》的作者他就说，他所讲的就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所讲的，在黑暗里面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上帝会带领他们拯救他们。所以最后他就说，无论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让耶稣的喜乐和光明能够穿透我们周围的黑暗。不晓得大家今年过得怎么样，我们来到年底，我们回顾是看到一些困难呢，还是在困难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的希望。所以圣诞节第一个很重要的带给我们的就是盼望，甚至在黑暗绝望里面的盼望。我们看第二段，准备来。你使这国民众多，使他们喜乐大增，他们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时的欢喜，又像人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者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如同在米甸的日子一般，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捆在雪中的衣服，都必当作柴火燃烧。盼望带来的就是喜乐，盼望带来的就是喜乐。所以到了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把这一点很明显的提出来，讲到上帝的工作，使他们当时候的北国的人，也包括南国的人，他们的喜乐可以大大的增加，他们在你面前可以欢喜，好像收割的时候那种的欢喜，又像分战利品那样的快乐。旧约里面常常喜欢用两个不同的图案，把任何的光景都包括在里面。比如说在启示录就讲到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Alpha 就是这个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Omega 就是最后一个字母。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换句话，上帝是从头到尾的一个上帝，不只是头尾的上帝，中间他不管，是从头到尾那个意思。这里讲到收割的时候欢呼，战利品那样的快乐，就是讲到我们在安逸的日子我们收割那种的快乐，然后在战乱的时候我们战胜我们的敌人，就拿着他们的东西我们来分战利品那一种的快乐。换句话，无论是平安的日子，无论是战乱的日子，我们都可以快乐。到了第四节，他就画了一个图画，你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的杖，欺压者的棍，上帝已经都折断了。这里就提到他们在埃及被奴隶受苦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帮助他们。最后那一句，如同在米甸的日子，这个就讲到他们在士师记，他们被米甸人所侵略的时候，神透过基甸带领这个300人就打败米甸。换句话，上帝的拯救必然临到，如同出埃及，如同在基甸那个的日子。还有第五节，这里就说战士在战乱中所穿的靴子等等等等。这里中文翻译少了一个字，应该是多一个因为。换句话，第三节是最主要要讲的信息，你们的喜乐要增加。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第四节上帝拯救他们，然后呢有第二个因为，是第五节，因为战士的战乱中所穿的靴子等等等等。 都必当作柴火燃烧。最近很多人都碰到我面就问我说 Anna 怎么样回来没有，他前一个礼拜六已经回来，但是为什么在教会没有出现，因为他得到 shingles。 shingles 我听说有的话很痛苦很痛苦。那这个图画就讲到从水痘到带状的疱疹，这个就是中文有些时候就说生蛇，那有些呢生在那个身体上面，有一些呢会生在头上，通常都在右边比较多。你看这个图案，你就可以知道。Anna 在新加坡准备要回来之前两个多礼拜，就发现耳朵不舒服，耳朵不舒服之后不以为然，跟着鼻子不舒服。还以为是感冒，然后就是眼睛不舒服。后来在新加坡大学那边就看医生，医生就说你有 shingles， 那所以马上就给他一些antibiotics 这一类的但是呢，他还是相当的严重右眼有一段时间完全张不开不过感谢主，还算是比较早去看医生，然后医生给他一些药吃完之后，然后他回到美国来，礼拜六回来，礼拜一就去 UCSF 看医生，医生就说没有别的药可以吃，药的话就是止痛药，所以医生就给他一些非常重的止痛药，但是那些止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教会里面有一个学西医也学中医的一个姐妹听到这个情况就打电话给 Anna， 就说要不要进来，所以上个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Anna 都进去做针灸，然后也开始吃中药，可能还要吃三个礼拜，所以请大家特别的为Anna 来祷告。我也在这里做一个交代，为什么没看到 Anna 在教会。战士在患难中所穿的靴子以及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当作柴火燃烧。我相信有一天上帝拯救我们，连所有的病菌细菌完全的烧掉，再不影响我们。这个是第二个因为。圣经里面有第三个因为，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准备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一节就是圣诞的圣经。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为什么上帝会把喜乐增加给我们？一方面是因为他把我们肩头的重担都拿走，因为他把所有这些东西会威胁我们的都烧掉。但是最终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就是圣诞的 message， 圣诞的信息，这个也就是好消息。我们常常看到这一段经文都会用在圣诞卡片，特别提到这四方面，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他可以带领我们，给我们有智慧，他是全能的，我们可以依靠他，他是永在的，不受时间的控制，而且他是和平的君。为什么有一子会赐给我们？完完全全因为上帝爱我们。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第六节虽然没有讲到爱这个字，但是后面所包含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 也因为上帝对我们爱的缘故，接着耶稣他使万有与自己和好，人跟上帝和好，然后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有人说十字架两条木头，那条直的是上帝跟人和好，横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圣诞的意义就在于上帝的爱，然后把和平带给我们。我们就进到最后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的重点一个字就是平安 peace 临到我们。以赛亚书第九章前后都画了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前面是在第十一章就提到说野狼必与小绵羊同住，豹子与山羊同饿同卧，少壮的狮子牛犊和肥畜同群，孩童要牵引他们。就是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那种的和平就完完全全的临到。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前面的一部分第十一章所讲的。到了第六十五章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又说野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等等等等，他们不伤人也不害物。这个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有这个平安和平永恒的一个盼望。今年的八月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就讲到 Leo the Lion dies at Noah's Ark Animal Sanctuary， 那个地方是在Atlanta 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叫做挪亚方舟动物的避难所，就把一些被虐待的动物就带到那一边。那四个月前里面的一头狮子就死了。那为什么是那么大的一个新闻？因为他们在好几年前同时候就发现三只动物，一只狮子，一只老虎，还有一只熊，都是被虐待，都是吃不饱，都在生病，就把这三只动物就带到这个避难所的地方。本来这些非常凶猛的动物都一定会这个打架的，但是因为他们受到这个管理的照顾，所以呢他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他们的别号呢就叫 BLT， 好像吃这个面包一样。但是这个 BLT 呢不是你去麦当劳那一种的 BLT， B 呢就是代表 bear 熊， L 就是代表 lion 狮子， T 呢就代表 tiger 老虎BLT。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图画这个 BLT 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非常的融洽。那可能到了新天新地，我们看到的就好像这只是凶猛的动物一样，因为和平临到世界。而且这里就说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最后我们经过好几个礼拜，我们讲到 Advent， 准备主耶稣的来临。这边我们有五根的蜡烛，那常常有人问这个代表什么，我们都会在念。然后他们有没有一些固定的位置，然后呢有没有固定的次序。那一般来说这个次序应该在最左边的这个是 Hope， 是盼望的蜡烛，旁边那个呢应该就是爱 的蜡烛，中间是叫做基督的蜡烛，再过去就是喜乐 joy， 喜乐就是粉红色的，其他都是紫色的，最后最左最右边的话呢，就是和平的蜡烛。所以刚刚好这一段的经文，受痛苦的有盼望，被欺压的得喜乐，上帝爱世人，平安满人间，这个就是准备主再来四个非常重要的大喜讯。最中间的那个就是基督蜡烛。在这个准备主再来，通常都是圣诞节之前的四个礼拜天就开始这样算，先点这个盼望的蜡烛，然后这样往右过去，应该第二点的应该就是爱的蜡烛，第三是喜乐的蜡烛，第四呢应该是这个平安和平的蜡烛，最后到了圣诞节那一天就 点这个基督的蜡烛。有一些教会在圣诞节那一天没有聚会，就在圣诞夜的崇拜就点燃基督的蜡烛，让盼望、喜乐、平安、爱都能够领导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聚会稍微长了一点，我们看到有三位弟兄姐妹信了主，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这样的表示，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五位我们愿意跟金门教会一起的认同，愿意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就同心合意的把基督的福音带出去，让我们周围在困难当中有盼望，有喜乐，有上帝的爱，有平安，也让这个的圣诞节让我们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